咁啊，讲翻即系毛泽东佢自己嗰个谂法啦，即系佢既然喺一线，佢唔能够充分啦发挥佢自己的影响力，于是咧就所谓嘅去走另一个路线，就系、是、文化教育方面。咁喺六十年代初期嘅时候，其实毛泽东有啲咩嘅方针咧，或者有啲咩即系真系推行咗出嚟嘅教育方向咧？
最重要一样嘢就系通过呢个党嘅宣传媒介，呢、這个宣传媒介包括报纸啦、杂志啦。包括呢個廣播啦，當時嘅電視未流行嘅，咁啊就首先就製造咗一啲，或者未必用製造呢個詞恰當嘅，就係話咧宣傳咗一啲咧社會主義嘅樣板式嘅人物，例如咧雷鋒啦，
大家耳熟能詳呢個名啊，
1963年嘅時候咧，喺五月嘅時候喺《人民日報》裏邊咧就提出咗雷鋒咧。是为社会主义牺牲的一些事迹，来到鼓励所有的年轻人学习雷锋。
在这里我真的又要举下手问一下两位老师了。雷锋是不是一位真实的人物呢？同埋他的故事，他的事迹有什么值得我们去学习，又或者值得年轻人啊、学生啊去学雷锋呢？
其实故事就很简单的，雷锋其实就是在呢個1960年嘅時候咧，就喺沈陽咧參軍。
啊，真人嚟㗎？
真人。咁啊，佢就做過一啲咧，就軍隊裏邊嘅低級嘅軍官。咁啊，喺佢參軍嘅時候咧，佢就受到呢個嘅社會主義嘅思想影響，或者係同意，或者呢個社會主義嗰種嘅精神。咁啊，就受到毛澤東嗰種嘅思想嘅影響咧，就要為人民服務。強調咧要寧可咧自我犧牲嚟到咧係作出咧對國家、對民族、對社會、對群眾有利嘅一啲行為，咁所以佢咧就不斷地咧係站在呢個所謂咧最危險嘅、最艱苦嘅前線，係為呢個人民服務。喺呢個休假嘅時候咧，就向呢個小朋友咧宣傳呢個毛澤東思想同埋社會主義嘅優越。咁而另一方面咧，喺佢每日咧都自我檢討，話睇佢嘅行為咧有冇咧係做咗不符合呢個人民利益嘅事，不符合毛主席嘅教訓嘅事，咁啊，所以佢每日都寫日記，咁直至1962年到咧，咁啊就因一次嘅事故，佢就犧牲咗。咁而個部隊裏邊嗰啲人咧，就逐漸將佢嗰種嘅所謂事蹟咧係宣揚出嚟，有人仲揾到佢日記。咁日記裏面每日咧都係寫住佢點樣依循毛主席嘅教訓嚟到咧，係為人民服務嘅。點樣要爭先係承擔一啲最艱苦最為人民利益着想嘅一啲工作嚟到做，啲崗位嚟到做。咁於是乎咧就報紙將佢事蹟宣傳出嚟。咁到咗1963年嘅五月嘅時候咧，毛澤東咧就喺報紙上面咧就刊登咗一啲嘅宣揚雷锋事迹的广告，仲亲自提字啊，叫做学习雷锋好榜样呢种咁嘅文字
啊。你又唔好觉得呢样嘢咧系一个好新奇嘅事喎。咁其实咧就话喺我哋个日常生活中咧，其实就唔同嘅机构咧都喺度制造紧唔同嘅我哋所讲叫 icon、一啲咁嘅符号，作为我哋一个一啲意义嘅传递啊，作为我哋一个崇拜嘅对象。有啲人譬如你谂唔到，譬如话喺美国咁样二次世界大战嘅时候，就创造咗好我哋认识嗰啲超级万能勇士啊，就好似嗰啲咩神奇女侠啊，就系嗰啲咩美国队长啊，就做咗嗰啲出嚟作为一个号召人心嘅一个工具。
咪喺伊拉克战争里边就嗰个女兵林奇啊嘛，
又系另一个我哋所讲叫做 icon。咁所以咧呢一种咁嘅做法咧就系好平常嘅嘢。问题咧就喺一个完全自由嘅社会入边，一个高度资本主义嘅社会咧，咁可能就会好多百花齐放。你要一个咁嘅 icon 一个形象独大咧，机会就细啲，或者亦都会比较快啲被取代。咁但系如果喺一个比较一党嘅政府入边咧，咁就比较容易地咧，你可以持续地用嗰个文宣机器不断帮佢制造唔同嘅形象啊、声势啊，咁可能得到嘅效果咧 係喺即係好短時間裏面得到好大嘅一個影響力。
嗯，即係同樣嘅，即係你話類似嘅故事，我都會諗起我哋細個咧都讀過一個古仔啊，講喺一個歐洲國家一個小朋友，佢咧就即係見到嗰個河堤咧就崩缺啦，於是咧就用手指咧就去
塞住個窿，
塞住個窿，唔俾嗰個河堤崩缺，咁最後咧佢係偉大犧牲咗啦。其實呢啲故事咧，我哋細個都讀過，
好多嘅，
都會覺得好感動啊！嗰小朋友咧真係好啦，佢有呢個心咧，我都要學習嘅。
呢啲我哋就叫做一啲叫做國家神話嘛，或者叫 national myth， 就係話好多時候我哋要立國嘅時候咧，我哋係好需要呢種咁人。係
啊，譬如華盛頓，即係細個咧就即係
斬櫻桃樹，
係啦，斬咗櫻桃樹之後，佢都要誠實勇敢地咧，要承認自己嘅錯咁。其實都係一啲意識上、民族上咧，去鼓勵士氣。
係呢個幾時都有嘅，譬如香港喺沙士流行嘅時候咧，2003年沙士流行嘅時候咧。咁就香港就整個社會都重揚一啲醫護人員啦，咁呢個都係有嘅，不同嘅社會總係
呢個即係諗過作為一個民族嗰個集體心理咧，有啲時候係有大嘅作用喺度，即係話喺唔同嘅發展嘅階段裏面咧，我哋都需要一啲力量啊嘛，個力量咧唔單止係來自個物質上面嘅豐裕。好多時候咧，精神力量咧就來自啲符號性嘅嘢，咁好似以上所講嗰啲人物咧，好多時候就係帶俾我哋一個好大嘅力量，你不能夠想象。係
啊，咁譬如當毛澤東喺1963年嘅時候，佢提出要學習雷鋒好榜樣之後，咁所有嘅宣傳嘅媒體啊、機構啊都幫手一齊去宣揚雷鋒。
係啊，咁不特止係咁樣啦，就各個省市亦都宣傳咗好多類似雷鋒咁嘅人物啦。譬如我哋大家應該仲記得喺文革之前或者文革嘅時候咧，廣州啊就曾經將呢個西關有一條路，即係上九路下九路，改咗就向叫做秀麗路噶嘛。咁呢個故事就係咧，有一個藥廠嘅女工，因為藥廠火燭。咁嗰啲滾滾嘅火呢就燒到埋去呢個嘅車間裏面。而一個女工叫向秀麗呢就撲向呢個火裏面，用人嘅肉體就點樣撲熄咗燒到埋車間嘅一個火苗。咁於是乎呢向秀麗就光榮地犧牲咗。咁於是乎喺廣州市就將嗰條馬路呢就改咗叫秀麗路。咁直至到80年代前後呢，咁呢個路字重新改返條舊名啫嘛。咁呢一種亦都係喺譬如喺廣州喺其他嘅城市都有類似嘅。咁後來亦都有唔少呢啲例子嘅。咁就譬如有呢、這個焦裕禄啦，係一個河南省嘅一個鄉村幹部啦，自己患咗癌症都率領呢個嘅全個公社嘅老百姓喺度抗洪抗災。咁最後結果呢體力過勞呢就犧牲咗。咁而呢個嘅黨中央就對佢咧表示呢個嘅尊崇，加咗一啲嘅所謂好幹部，即係農民好幹部嗰啲名稱俾佢咁咯。呢種例子係非常之多嘅，係不斷嚟宣傳咯。
1962年8月初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喺北大河召開中央工作會議。原本的议题是讨论农业、财贸、城市建设等项目，但是在会议开始的时候，毛泽东发表了一则措辞激烈的讲话。
各位同志，过去几年我国的经济情况不是太好，现在已经开始好转了。现在无论在国际上在国内都是好的，不过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十分复杂，其实道理亦都简单，只有一条，就是阶级斗争问题，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之间的斗争问题。各位同志要问，社会主义国家究竟有没有阶级存在？有人讲阶级不存在了，党是无产阶级的党，是属于全民的，不再是阶级工具。我认为社会主义肯定有阶级存在，因为国际上有资产阶级，国内仍然有资产阶级的残余，有小资产阶级的存在，不断产生资产阶级，因此被推翻的资产阶级是有可能复辟的。 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已经变质，变成修正主义，由工人农民的国家变成一个反动的民族主义分子统治的国家。因此我们要好好掌握这个国家，好好认识，好好研究这个问题。我们要承认阶级长期存在，承认阶级与阶级斗争，反动阶级可能复辟，要提高警惕，要好好教育青年人，教育干部，教育群众。否则我们这个国家仲会走向反面。所以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，月月讲，天天讲，开大会讲，开党代表会讲，开全会讲，开一次会就讲，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。
在同一时间，中共宣传机构推出一大批社会主义教育的样板人物，好像是雷锋、赵玉禄、刘英俊等等，表扬坚持社会主义精神、无私奉献，更重要的就是听从毛主席的教导。而学习雷锋就成为了196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主义教育的样板。